你看啊，第五章是他把西安保障拿下来，然后接下来的呢，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所以这就是后面的故事，明白吗？那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这里面还有一段腓力斯人征战了有一段日子，那么这段日子呢，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们把这个就是他们差人去，那么就是要去见我们未来的弟兄，走遍全以色列地，明白吗？那需要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就回到第七节，就是历代志上的第13章第七节啊，不是第六章第六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野林。那基列野林到离开今天耶路撒冷其实不是很远的，我们都知道，有的人认为说那个很可能就是，以马忤斯的圣经路加福音那个以马忤斯，因为如果你往约帕去的话，不是一天可以走完的，所以等到天黑，你走完一天以后，你需要歇歇脚的地方，那第一个歇脚的地方就是基列野林，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往约帕这个方向，往海边方向走的话。那么这个第一个歇脚的地方就是基列野林，所以这个离开你可以知道说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如果我这样形容给大家就知道不是很远的。那么要从那里呢，就要将约柜的运来，因为约柜呢一直在那里好久好久没有一直摆在基列野林。那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述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因为这个马失了前蹄呢，结果这个乌撒需要扶那个约柜，结果就被神击杀了。那击杀以后呢，大卫说不行，我不敢把他就把他放在加特啊，这个就把他放在俄别以东家，那么一共停了3个月，所以3个月呢就这样过去了啊。那么如果你光读，假定说如果大家光读这个什么如果大家光读这个光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那么大家印象不深刻，因为那里好像说那一次大卫怕了，那么过了3个月以后呢，终于又把约柜呢就接上去，就接回去，所以这是撒母耳记下。但是到了历代之上的时候，因为历代之上可能是以斯拉写的，所以呢他所写的历史呢乃是圣灵解释的历史，所以有的地方呢在撒母耳记上下没有记载的，或者列王记上下没有记载的，反而在历代志上把它补上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那一次为什么那么现在就是说，当然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约柜是不需要人扶持他的，约柜自己会保护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用肉体的时候要去扶约柜一把，结果就被击杀了，所以那是属灵的原则。但是大卫呢后来3个月之内他的确是学功课的，因为他证明他是活在神面前。那你怎么知道呢？当你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读不出来，但你读到历代志上你就清楚了。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你看你们虽然约柜没有上来呢，但是呢第15章他怎么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大帐。所以虽然他软弱了，他觉得我现在不能把约柜上来，但是呢他为神预备地方来支大帐。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卫是个预备的人，最后他为圣殿预备材料，他没有亲自建造圣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儿子，所以后来这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大卫他年老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为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那也是这样，现在呢约柜他不敢运来，他觉得被神击杀了，说他害怕， 所以在但虽然这样，你看见吗？他还是念念不忘约，念念不忘约柜，不是说他就荒废不做了，不是，他呢还是一面建造自己的宫殿。我们说建造宫殿也是一件大事，我们说宫殿呢是这个这个什么，是这个黎巴嫩，你记得有个西罗，这个推罗的王叫西罗，那么就送给他好多的香柏木，所以大卫呢就建立了大卫的王宫，就叫做宫殿。所以我们说大卫的宫殿就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最近呢，大家觉得很可能在耶路撒冷已经找到大卫的王宫，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发现人的名字叫做马策，这个是个女教授，她的祖父呢曾经提醒过她，她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在那个就在一个山脚底下，你看见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呢其实是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宫殿里面的一个门楣的石头，这个上面顶旁边就是进门的时候那个上面的石头。那么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情形呢，根本是什么，根本那个样子图案呢是黎巴嫩的图案，是推罗那边的图案。所以曾祖父就告诉他说，你要小心，很可能呢如果从上面掉下来的话，那么很可能上面那个建筑物应该就是大卫王宫的遗址。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马策教授终于就挖到了根基，然后他就宣布说他找到了大卫的王宫。虽然还有争议，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凭那一块石头我们能证明说这个可能是什么从上面掉下来。但是因为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你摆在上面你可以说是大卫王宫，如果掉下来哪里都可能是大卫的王宫，所以这个证据力就不是那么强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所以现在大卫呢当然在大卫的城里面他就建造了他王宫。所以宫殿呢是在什么，是现在以前。然后呢因为有三个月嘛，在这个在什么呢，在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里过了三个月。所以这三个月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下你不知道什么，但是你一读了历代志上你知道，因为这一卷书是属灵的书，是对整个以色列历史属灵的解释，所以什么都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以如果你光看这个光读撒母耳记下的话，你只知道说这个以撒被击杀，所以很多人就幻想了，说是会不会这个约柜里面有电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迷信就这个样子。那么否则的为什么都被击杀呢？这是想的太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要问大卫，这一次他有心把这个谁迎上来，有心把这个把约柜迎上来，但是结果呢？你看见他软弱，他觉得不敢，他怕引上来以后会惹来杀生之祸。但是虽然如此，虽然大约柜是在俄别以东待了三个月，但这三个月不要忘记大卫是活在神面前。为什么呢？你就知道虽然他不敢接，如果不敢接约柜，你何必为他预备呢？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说，主啊，我现在不行，但你要等我，等到我愿意。所以有一首诗啊，就是何寿文写的诗，他有那首诗的大意就是，神啊，你千万不能让步，你要等我来顺服。我现在还不能顺服你，但是我要等我来顺服。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顺服神的旨意，明白？你现在很明显看见乌撒的手，很明显看见神击打乌撒，很明显看见乌撒呢就死在约柜的旁边。那么弟兄姊妹，一个这个大卫他是感觉很细腻的人，万一把真的约柜带到了这个山上，那么也被击杀了怎么办呢？但是他明明知道约柜是应当迎接到锡安上来的，那能不能因着这一次的遭遇结果就完全忘记了约柜的重要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国度的建立不能只有大卫的宝座，这不过是起点而已。大卫宝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他能够把约柜把神的同在带到锡安山，这个才是重要，对不对？锡安山如果光有大卫的宝座是虚空的，锡安山必须什么？必须要有神的同在。所以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脚凳。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大卫不是说我在神的，你在你的面脚凳前下拜， 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每次我们来到圣殿，来到约柜，就来到神的脚凳前。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神的同在呢，神是坐在宝座上，他的两个脚啊一直延伸到地上，代表他同在，从天上一直带到地上。那你怎么知道说神与圣殿同在，神与会幕同在呢？因为在会幕里面，神把一个东西是让他放脚凳，因为他的一放脚的，因为他的脚不能悬空嘛，神的同在不能悬空，所以神的同在一定有落脚的地方，一定有落石的地方。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今天你要什么时候叫神的脚能够得到安息？当然就是指的约柜，约柜是预表基督说的。所以每次你来到约柜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凳前，那就来到神的脚前了。所以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就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很重要，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如果不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来的话，你就没有脚前了，明白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坐在主的脚下，但是我们现在所明白主的脚比他们要多得多了。约柜只是约柜而已，但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主不只是两只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两个脚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脚是带着钉痕的。每次我们像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想到十字架，你不能不想到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是约柜的意思，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今天如果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第一是宝座，但第二是约柜，神的脚凳。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一面有神的脚凳，另一面有大卫的宝座，这两个加起来才是完全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表示说是神的旨意。但现在他遭受碰到遭遇了，碰到不如意的事，碰到这个碰到人来看是一个这个不祥的事。对不对？好像这怎么会临到我呢？大卫软弱了，软弱他当然不愿意，他当然就把他放在俄别以东三个月。但是不要忘记，三个月是三个月，不是三年。三个月是表示你软弱了，你现在不能顺服。但是呢，你要告诉主说你愿意顺服。你要愿意顺服，怎么顺服的？你要有表现才可以。所以呢，他说一面他为自己建造宫殿，另一面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直达帐幕，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他帐幕都预备好了，那么这预备的，所以那时，那么所以那时，那我们知道这点很重要。为什么那个那时呢？这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件事情啊，那时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是在这个第一次约柜没有完成以后。为什么？你看啊，这个下面，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你知道他现在学了什么功课吗？这三个月他学了什么功课吗？一面来讲他不敢了，他不要了约柜，怎么样约柜不要来了。但是不是，如果神的旨意的话，他还是预备好。他仿佛对神说，神啊，我不能顺服，目前我是软弱的，目前我是畏缩，对十字架来讲我们都是畏缩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以东俄别以东的三个月，那就表示说现在大卫愿意顺服他的还不能顺服，要神来准备，等着大家来顺服。那怎么等呢？很清楚的，我现在虽然我不能接受，但是我还是把什么呢？我还是把神预备地方，我还是把他帐幕整好。所以那时，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是那个时候的。那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乌撒的事情以后的故事，明白吗？因为乌撒的故事以前，他知道约柜台上来，就让这个什么，就让这个从那个。从那个什么地方，从基列以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用了个新车，赶新车，因为那个时候菲利斯人用的都时髦，都用新车嘛，所以他们自然就把约柜放在车子上，然后就把它运来了嘛。但是他们忘记了，原来根据神的旨意啊，这个约柜是不能用车运上来的，它是时髦不错，它是方便不错。就是时代的以至于时代的齿轮推进来说，那现在你知道已经到了车子的时候，所以现在按人的角度来，按人的想法来讲，你根本就不需要用约柜，你不需要抬了，你根本应该要用车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大卫他 的的确要把约柜运上来，他的目的是对的，他方法是错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目的对了方法就对，不一定。目的如果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目的对了，方法还要对。所以第一次大卫的目的是对了，他的的确确把约柜要迎上来，结果没有想到把约柜